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十月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香港示威学生计划跟政府持续对话，同时抗议的规模在星期二持续缩小。香港政府办公楼外以及主要街道上的抗议人数已经减少到几百人。上个月以来，这些地点曾经爆发上万人的抗议集会。学生领袖星期一晚些时候跟政府官员就一项框架方案达成一致，双方同意讨论抗议者的政改诉求，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谈判何时启动。香港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说，对话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双方已经就未来的谈判方式初步达成一致。他说，双方认为谈判必须以公开方式进行，必须有公众和媒体监督。香港学生领袖则对政府表示怀疑，他们说同意对谈只是当局的拖延战术。作为学生跟港府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同意香港政府必须实施双方在谈判中达成的所有安排，但是谈判的具体细节如地点和谈判的议题尚未确定。库尔德战斗人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争夺叙利亚北部边境城市科巴尼的控制权展开激战。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至少有27名激进分子和19名库尔德人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战斗中身亡，死者包括一名女性库尔德战斗人员，她引爆自杀炸弹跟几名激进分子同归于尽。星期一，人们可以从土耳其的境内可看到科巴尼一座建筑物上飘扬着伊斯兰国写有阿拉伯文字的黑色旗帜。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之间的战斗已经使成千上万名的平民逃离自己的家乡，穿越边境进入土耳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一位发言人说，潘基文对于伊斯兰国对科巴尼发动的攻势深表关切。潘基文呼吁有关各方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平民的安全。朝鲜跟韩国舰只星期二在一片争议海域附近互相鸣枪示警。几天以前，双方同意进行目的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高层对话。韩国国务国防官员说，一艘韩国海军舰只在一艘朝鲜船只穿越朝鲜半岛西岸的北部限制线以后，向这艘船只鸣枪示警，朝鲜船只也鸣枪回应，随后撤离这片海域。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说，两艘船只都没有向对方射击，事件中也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游泳协会宣布，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利普斯做出禁赛6个月的处罚，理由是菲尔普斯最近因为酒后驾车被捕。奥运冠军王菲尔普斯上个星期在他的家乡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驾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下，当时菲尔普斯驾车的时速高达135公里，并且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地下隧道内急速开线。美国游泳协会说，菲尔普斯的行为对游泳项目的形象声誉和运动员的行为准则构成损害。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know how to shop for the best, the most unique souvenir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在菜单上标上卡路里到底好不好？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give one's best shot and stop col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a pinch. Pinch is spelled P-I-N-C-H. In a pinch.
In a pinch, 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替补之用。感冒是学生缺课的主要原因。新学年开始之际，医生建议孩子们在学校要注意多洗手，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Hand sanitizer works in a pinch.
免水洗手液也可以作为替代品。咖啡提神谁都知道，不过
A cup of coffee should only be used in a pinch, rather than as a substitute for adequate sleep.
必要的时候可以靠咖啡提神，但是咖啡不能取代足够的睡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a pinch, in a pinch, in a pinch.
For me, adequate sleep and coffee are both extremely important. Otherwise, I'm ineffective for the whole day.
Well, that explains some things. kidding. I do think plenty of shut-eye is very important. People today tend to trade health for money.
I know. Did you hear about the Accenture analyst who died at his office desk, and it took his coworkers 5 days to discover the body?That is terrifying.
I know. A lot of young people will give their best shot in hopes of climbing the corporate ladder. But you got to listen to your body at the same time.
That's a valid point. 你正好提到了一个用法 give one's best shot.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朋友 Mark 受到我去跑马拉松的鼓舞，最近也报名参加业余铁人三项比赛，包括游泳、骑车和长跑。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赢，但他告诉我说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他一定会尽力而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习惯用语。
To give one's best shot. Give is spelled G-I-V-E, give.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To give one's best shot.
大家都知道 give 是给 best 是最好的。To give one's best shot, 意思是不管会不会成功都会尽力而为。我朋友 Mark 去参加业余铁人三项比赛。他不太看重结果，但是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他会努力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男子正在鼓足勇气，准备邀请一个漂亮姑娘出去约会。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he probably has a boyfriend. Or even if she doesn't, she probably likes rich guys or tall guys. Then again, who knows? Ah, what the heck?I might as well give it my best shot. If one thing's for sure, I have no chance if I don't ask her.
这个人说他八成已经有男朋友了，就算还没有，可能也会喜欢那种有钱的或者高个子的男生，不过也不一定。嘿，不管那么多了，我还是要努力去试试看，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不去邀请他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没错，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自信有男子汉气概的男生，有的时候这一点比金钱和外表还要重要。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he probably has a boyfriend. Or even if she doesn't, she probably likes rich guys or tall guys. Then again, who knows? Ah, what the heck? I might as well give it my best shot. If one thing's for sure, I have no chance if I don't ask her.
To give one's best sho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的，因为 shot 有尝试和努力的意思。我前天晚上车突然间坏了，到修车铺，修理工告诉我两天以后来取，可是我第二天还急等着用，经过百般恳求，他最后才同意。
He will give it his best shot.
最后晚上加班到九点多，终于帮我把车修好了。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队员对比赛结果十分痛心，但是他同时又说
We have no regrets. Of course it hurts to lose, but we gave it our best shot, and you can't do more than that. This time, the other side was just too good.
这个队员说，我们无怨无悔，输了比赛心里当然很难过，但是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了，这次实在是对手实力太强了。
我同意，其实不管是什么比赛，输赢都是次要。
As long as you gave it your best shot.
但是如果输了比赛，下来以后捶胸顿足，因为明知道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才是最让人遗憾的。不久前，女儿要去参加地区性小学组的钢琴大赛，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比赛前还是紧张的不行。我告诉她说，输赢并不要紧。
Just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弹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就行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 have no regrets. Of course it hurts to lose, but we gave it our best shot, and you can't do more than that. This time, the other side was just too good.
大家不要忘记，学习英语口语，首先要学会张嘴，大胆地说出口。不要顾及发音和语法的对错。
Just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hat'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You gotta give it your best shot. Try to speak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don't worry about your accent and grammar too much.
True. That's what I did when I was learning English. Well, I'm still learning.
Huh, you're pretty good.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was in China, when I had to speak it every day. I miss China so much.
Oh, I be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ake you to China and introduce you to all the interesting souvenirs you can get ther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Jason 到上海，由 Gina 接待。
Hello, Gina. We've spoken so many times on the phone, but it's so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
Hello, sir. Good to meet you, too.
Oh, please don't call me sir. Just call me Jason.
Okay, Jason. So how was the flight?
Pretty good. There was a bit of turbulence while we were over the Pacific Ocean, but it wasn't too bad. The worst thing was the guy behind me. He snored all through the night.
Really? But you were in first class. Nobody woke that guy up?
Jason 和 Gina 以前只在电话上沟通过。Jason 说
It's so good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
见到你本人很高兴。寒暄过后 ,Gina 问 Jason 路上是否顺利。Jason 说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遇到气流有些颠簸。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Turbulence 是气流的意思。但最糟糕的是坐在 Jason 后面的人打了一夜呼噜。
The stewardess said it's not company policy to wake people up for any reason.
That's terrible. So you didn't get any sleep?
Not much, but that's okay. I'm a night owl anyway.
So, aside from visiting our factory and off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things you want to accomplish while you're in China?
I'd love to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That's not a problem. We can have a company car take you there. It's only about a two-hour drive.
空服拒绝把打呼噜的人叫醒，因为
It's not company policy.
不符合公司的规定。Jason 说，反正自己是
A night owl.
夜猫子，所以问题不大。除了视察工作之外，Jason 说还想抽时间去爬长城。
I'd love to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Gina 说长城并不远，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没问题。
Also, I'd like to do some shopping while I'm here.
Well, 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China is a shopping paradise. Name it, we've got it.
To be honest,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I'm looking for. But I need gifts for my wife, kids, and I should bring something back for the senior partners of my firm as well.
I'd recommend silk for your wife, maybe a bathrobe or perhaps a shawl. Silk dresses and shirts are good too.
Yeah, that sounds good.But my wife is picky, so I'll need your help to choose the right one. It should be classy and not too flashy.
I think I know just the store to visit. Leave it to me.
除了观光以外 ，Jason 还想购物，给太太、孩子和公司合伙人买礼物。Gina 建议 Jason 给太太买丝绸制品。Jason 说太太很 picky.
Picky is spelled P-I-C-K-Y. Picky.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衣服要典雅 classy， 不能过于招摇 flashy。Gina 说
，Leave it to me，
包在我身上。老板 Jason 第一次来中国，除了工作，他想 squeeze in a trip to the Great Wall， 抽时间去趟长城。他还需要给家人和合伙人买礼物。他说太太呢很 picky 挑剔。Gina 说 leave it to me 包在我身上，建议他买 silk dress or silk bathrobe 丝质裙子或者睡袍。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can get in China. When I went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everything seemed so exotic to me.
For example?
The hand-carved stone seals.I couldn't believe I could get a handmade piece of art for so little.
That's true. All right, let's keep a listen and see what Gina is going to suggest.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Jason 到上海出差，由 Gina 接待。Jason 请 Gina 帮助挑礼物。
Hey, you know what might be good gifts for my business associates?Chinese antiques.
Well, we certainly have lots of antique art, statues, and carvings. But in most cases, it's not legal to take genuine antiques out of China.
Oh, I see. Well, that makes sense. You have to preserve your heritage.
But there are many reproductions of antiques for sale.
You mean fakes?
A fake is when the dealer lies and says the piece is ancient.A reproduction is legal and they can be quite beautiful. You could take home some classical Chinese statues as decorations for their offices.
Jason 想给同事买中国古董 antiques 做礼物，但是 Gina 告诉他古董不能带出中国，建议 Jason 考虑买 reproduction 复制品。Jason 以为 Gina 是指 fake 假货。Gina 解释说 fake。假货是商人故意欺骗顾客，以假乱真，而复制品则是合法生产和出售的。
Yeah, that would look cool. Maybe some scrolls or traditional paintings.
Good idea. Scrolls with Chinese cursive calligraphy look great on an office wall. And they might even bring you luck.
You can't beat that. But what about the kids?
That's a big trick here.There are, of course, lots of counterfeit goods available like software or music, but buying them isn't recommended.
No, I don't want to buy counterfeits. Besides, my sons have loads of computer games and CDs.
Gina 建议 Jason 买中国国画或是书法作品，挂在办公室墙上很气派。但是给孩子买什么礼物呢？ Gina 说
That's a bit trickier.
这可有些麻烦。Jason 说他不愿意给儿子买盗版的软件或音乐。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盗版的意思。
Hey, I know. You could have old-style Chinese suits custom made for them. They can go around looking like little Chinese emperors. I know a great tailor.
Ha, perfect. They'd like that for sure.Wow, Gina, you're full of great ideas. I should tell your boss to give you a raise.
But you are my boss.
Ah, right. Then I'll make a note to myself. Really, though,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of your help.
Not at all. Just demonstrating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hospitality.
Gina 突然来了灵感，说可以找裁缝给孩子量身定做中国的传统衣服。Custom made 是定做的意思，把他们打扮成中国小皇帝的样子。Jason 对 Gina 的建议非常满意，说要告诉 Gina 的老板给他涨工资。To give someone a raise 是给某人涨工资的意思。Gina 笑着提醒 Jason 说，可你就是我的老板呢，我不过是要表现一下中国人的传统好客罢了。说给生意伙伴呢，可以买 reproduction of antiques 古董复制品，而给孩子们呢，可以买 custom made old style Chinese suits， 也就是定制的中山装。Jason 觉得这些建议很好，他说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all your help， 意思是十分感谢。
Yep, with a well-informed local to guide you around and give you advice on what to get for souvenirs, it's hard to go wrong.
没错，哎，你提到了一个词 informed。我们再来听听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formed。Informed is spelled I-N-F-O-R-M-E-D. Informed.
Informed, 形容词，意思是知情的。
More and more restaurants are listing calories next to items on their menus to help customers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越来越多的餐馆开始在菜单上注明每道菜的卡路里热量，帮助顾客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定。
Consumer Reports rated almost 2,500 hospitals for common surgical procedures, giving patients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消费者报告针对近2500家医院做例行手术的治疗效果打分，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在选择医院时做出明智选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formed, informed, informed.
I hate to look at the calorie index on menus. All the dishes I want have high calories.
Well, it's a universal fact that anything that tastes good has a lot of calories.
I know, and once you start eating, you end up finishing the whole thing. Nobody can just stop cold when it comes to gourmet food.
I'm the same way.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stop cold.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星期二晚上在家烤蛋糕，参加女儿学校的义卖活动，结果材料都准备好了，电动搅拌机没用一分钟却突然罢了工，没办法，只好改电动为手动，累得我胳膊都快断了。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top cold. Cold is spelled C-O-L-D. Stop cold.
Stop cold 意思是突然停止。我烤蛋糕的时候电动搅拌机突然坏了，就可以说 It stopped cold. 再比如孩子跳舞表演，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录像机打算全程录下来，谁知道啊
The camcorder stopped cold 5 minutes into the program.
表演刚开始五分钟摄像机就不工作了，原来是没电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公司经理被困在了电梯里，我们一起听听他的经历。
I've rarely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stuck in an elevator, yet as I was heading up to my office on the 10th floor, the elevator stopped cold.There I was, trapped with no way to get out. Finally,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t started moving again. Maybe it was a sign that I should take the stairs and get some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几乎从没想到自己会被困在电梯里，可刚才我上十楼去办公室，电梯中途突然停了，我被困在了电梯里面。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电梯才又恢复工作。也许这是在暗示我应该去爬楼梯，多锻炼锻炼。
我侄子现在正处于青少年开始对异性产生朦胧意识的阶段， 他跟男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可是只要一有女孩子加入进来，他立刻就哑巴了。
Girls just stop him cold.
没错。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rarely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stuck in an elevator, yet as I was heading up to my office on the 10th floor, the elevator stopped cold. There I was, trapped with no way to get out. Finally,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it started moving again. Maybe it was a sign that I should take the stairs and get some exercise.
我这个人虽然不是追星族，但是如果真的有个大明星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呢？有一次我正在做采访，电影明星乔治·克鲁尼突然走进了演播室，我当时就晕了。
His presence stopped you cold.
没错，下面的例子中，这支球队整个赛季过关斩将，我们听听队员们是怎么说的。
Many of the teams we've faced off against expect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s, bu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beat us. We've got some excellent players this season. That's why we've been stopping our opponents cold. If we keep it up,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这个队员说，
跟我们交手的很多球队都是想进决赛的强队，但谁也打败不了我们。这个赛季我们有很多优秀队员，这就是为什么对手都过不了我们这一关。照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能进决赛。
Stop cold 这个习惯用语是19世纪末出现的，因为 cold 除了寒冷以外，也有突然和彻底的意思。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了，下次如果有人用到这个词儿，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It won't stop you cold next time you hear i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any of the teams we've faced off against expected to advance to the finals, bu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beat us. We've got some excellent players this season. That's why we've been stopping our opponents cold. If we keep it up, we'll make it to the finals.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Yanglin，I heard a rumor.
I'm going to stop your code right there, Mike.
Okay, okay, have it your w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示威学生计划与政府持续对话。与此同时，抗议规模在星期二持续缩小。香港政府办公室外主要街道上的抗议人数已经减少到几百人。上个月以来，这些地点曾爆发上万人的抗议集会。学生领袖星期一晚间与政府官员就一项框架方案达成一致，双方同意讨论抗议者的政治诉求，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谈判何时启动。香港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副局长刘江华说，对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双方已经就未来的谈判方式初步达成一致。他说，双方认为谈判必须以公开方式进行，必须有公众和媒体监督。香港学生领袖陈奥辉曾对政府表示怀疑，他说同意对谈只是当局的拖延战术。作为学生与港府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同意香港政府必须实施双方在谈判中达成的所有安排，但是谈判的具体细节如地点和谈判的议题尚未确定。库尔德战斗人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争夺叙利亚北部边境城市科巴尼的控制权展开激战。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至少有27名激进分子和19名库尔德人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战斗中身亡，死者包括一名女性库尔德战斗人员，她引爆自杀炸弹，与几名激进分子同归于尽。星期一，人们可以从土耳其境内看到科巴尼一座建筑物上飘扬着伊斯兰国写有阿拉伯文字的黑色旗帜。但是一名库尔德武装部队的军官说，库尔德作战人员打算和伊斯兰国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位军官说，如果伊斯兰国攻打科巴尼，这里将是一片坟墓。朝鲜与韩国舰只星期二在一片争议海域附近相互鸣枪示警。几天前，双方同意进行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高层对话。韩国与朝鲜舰只星期二在一片争议的海域附近相互鸣枪示警。韩国防务官员说，一艘韩国海军舰船在一艘朝鲜船只穿越朝鲜半岛西岸的北部限制线后，向这艘船只鸣枪示警，朝鲜船只也鸣枪回应，随后撤离这片海域。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说，两艘船只都没有向对方射击，事件中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游泳协会宣布对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做出禁赛6个月的处罚，理由是菲尔普斯最近因酒后驾车被捕。奥运冠军菲尔普斯上个星期在他的家乡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驾车时被警察拦下，当时菲尔普斯驾车的时速高达135公里每小时，并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地下隧道内急速并线。美国游泳协会说，菲尔普斯的行为对游泳项目的形象、声誉和运动员行为准则构成了损害。在接受处罚期间，菲尔普斯仍然可以和他的团队进行训练，但是明年3月以前不能参加任何比赛。菲尔普斯对他的酒驾行为做出了道歉，并表示正在寻求帮助。这是菲尔普斯近年来第二次因违章驾驶而受到指控。2009年，有人拍下他吸食大麻的画片。美国副总统拜登再次就他早些时候有关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为叙利亚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资金的言论进行道歉，这是拜登在2天内第二次就此事道歉。拜登星期天曾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王储穆罕默德·本·扎德伊致电，澄清他早些时候并没有暗示阿联酋支持恐怖分子。拜登上个星期在哈佛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讲的时候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他随后还具体提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4个国家。土耳其首先向拜登发出责难。土耳其说，拜登有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认让外国战斗人员越过土叙边界进入叙利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拜登随后致电埃尔多安，就此正式歉意。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今天是香港战中争普选行动9月28号启动以来的第9天，随着国庆假日和周末的结束，金钟的占领人士开放通道给政府总部员工上班，铜锣湾、旺角等占领区参与者也大幅度减少，湾仔区和中西区中学今天复课，部分受影响的银行网点也恢复营业。然而学生代表与政府政改三人组尚未就正式会面条件达成共识，而抗议阵营内部也对未来发展方向意见不一。这场公民抗命运动是否已经表达出香港民众要求民主的心声，将对香港的前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以何种方式收场？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学者发表见解。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在纽约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平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张先生是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通过 Skype 为我们介绍香港抗议活动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已经介绍过了，今天是抗议活动的第9天，那么今天发生了哪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最新的进展呢？
今天整体来说在几个占领区金钟、旺角还有铜锣湾呢，情况都比较平和。今天下午今天晚上7点，特首梁振英呢再次发表一个电视讲话，他称就是在旺角出现的就是战中人士还有反战中人士以及其他群众之间，其实就是也包括黑社会了，这个发生的这些冲突呢，导致这个警方要在旺角投入大量的警力，影响其他地区的这个治安情况。所以呢，他说为了这个减少那个地区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警方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场。另外呢，今天晚上学联和政府的三位代表呢，继续第二次就这个政府跟学生的对话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进行第二次会谈。他们待会儿晚上多一点会举行一个记者会，向外界介绍这个双方第二次见面的这个结果。
那么海燕，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这个风波呢似乎看起来正在缓和下来。那么有评论说呢，就是说每次这个抗议活动呢，它要么就是说这个越来越极端化，那么要么呢就是获得的支持越来越低。那么现在这个香港的情况呢，究竟是哪个原因，或者是两个原因都有呢？
现在呢，这是大家经过了7-8天，今天进入第9天，这么长期的通宵守夜的这种抗争呢，许多人都已经非常的疲劳。我昨天我采访还有今天跟许多人谈，他们都是说虽然这个非常的疲劳，但是他们还要坚守，因为他们最初的这个诉求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而且呢政府跟学生的这个对话还没有开始。但是虽然从昨天开始呢，参加集会的人这个人数明显的下降，但是至今现在留下来坚守的他们的这个决心，这个意志还是非常的坚定，而且可以说是这个战中或者是学生可以依赖的这个主要的力量。
海燕，我们知道争取民主的这个努力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香港尽管有些学生认为他们的这种诉求没有直接达到，但是据你了解参加抗议的
大部分民众以及他们领导人是不是认为他们所表达的这种希望普选、希望实现真正民主的这种声音已经传遍整个世界了呢？
对，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尤其包括许多所谓建制派的，比如说像这个前特首，现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天也发表声明，呼吁学生撤离这个占领区，而且他也说，就是学生们表达的诉求，就是市民都已经全部的了解，都已经知道，而且另外还有几位社会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也都说，香港人表达的这个诉求呢，香港人全部知道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他们把几十万的人能够唤起来，连续几天上街，表达他们支持这个真普选的诉求，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举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提供这次抗议行动的最新进展，我们非常感谢海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采访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您怎么看这次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它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进展呢？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呢是，我觉得情绪表达之后呢，应该是进入这种谈判，这个作为博弈的第二阶段。而且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按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呢，街头运动都不可能持久，需要有这种退出的机制。而且从双方的这个博弈双方的愿望来看，可能都希望避免这个事态扩大。为什么呢？这个官方来看，其实他很怕引起大陆，就是内地的这种骨牌效应，所以我认为官方他是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结束。当然现在有一部分这个市民和青年可能还不希望离开，但是我认为其实在情绪表达之后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继续博弈了，没有必要这个坚守在这个一个地方。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当年这个六四事件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教训，就是其实这种博弈就是双方在比耐心，看谁更有耐心，看谁能够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那么在25年前那场博弈中间呢，其实是政府先没有耐心了，本来其实学生也已经我认为很快就可能退出了，但是政府这个过早的出手，才有了后面一大堆这个不可收拾的这种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其实是北京和香港各有一桌牌，这个庙堂和这个江湖之间都在打牌。那么香港的这桌牌主要是在港府和民间和这个战中人士中间展开，但是北京这桌牌其实可能也是我认为是一场高层的博弈，因为现在正面临中共四中全会的前夕，所以党内的各派都在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强调自己这个系统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大在这个很快的做出那么一个决定，我本来就一直认为人大应该把这个决定推迟到四中全会以后，但是人大急于出台决定。然后我们看这次这个事件中过程中间，港澳办系统、中联办系统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宣部门都非常的积极，这个我认为其实也体现了这个中共高层的在这个全会前夕的一种博弈。这种博弈其实这两个牌桌都是在等待对手出错，港府已经出错了牌，所以呢港府这个是用这个催泪弹呢、胡椒喷雾啊，它造成了一个什么民意的反弹。这个呢跟大陆当年对台湾的大选施压的时候，哎，这个军演呢、打飞弹呢、这个效果是相似的，就是 等于是取得了一个事与愿违的效果。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最高领导人也打出了两张牌，这个习先生在以往这一段时间他强调了协商民主和一国两制，我认为作为最高领导人来讲，他可以只要结果，如果这两个结果达不到，那么他也可以追究其他一些应该负责的部门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官员。
嗯，
但是呢也不能这个否认，就是有另一派人可能打算是上楼抽梯来断他的后路，这样呢可以尽早的结束打虎运动，这个全党这个一致去对付香港，这个呢可能对这个习先生在他以后的这些想施展的他的这些政治上的这个战略呢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何先生，我知道你在香港工作过很长的时间，非常了解香港的政治局势和各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你看来，在过去的这个九天的运动当中出现了哪些比较重大的事件？你认为在这九天的过程当中局势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恶化，甚至出现镇压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你最激动人心的这种场面，不管出现有多少，或者是你的抗议示威更强大更声势浩大，也改变不了这个北京的决定，也软化不了北京的这个强硬。因为通过六四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共四面一度四面楚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都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在中国的官僚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反省的过程中间，恰恰是六四事件呢给了他们底气，他们正是认为了六四的这个镇压迎来了中国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这个底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共产党呢没有这个失去政权。所以在这样一个逻辑思维之下，他们对香港，不管香港会组织多大的这个抗议示威，不管在材料上技术上有多大的这个改进或者是调整，或者是撤退还是坚守，我不认为中共在现在的政治声浪之下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妥协。当然不流血也是他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则，因为流血毕竟还是要付出比较高的这个成本。那么过去九天所展示出来的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令我这个吃惊的。因为香港的这个情况和别的国家的和平运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香港这种运动并不是一个变天的运动，香港是在一种个人的安全根本没办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抗议运动。因为很多的香港人他们要经常去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要求普选的过程中间，中共肯定是做了很多的记录，做了很多的这个变天账。那么这么多香港人能够勇敢的走上街头，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要求选举的这种自我争议的这个实现的过程中间，人们还是非常的勇敢。当然这个梁振英在过程中间印了这个催泪弹，印了这个胡椒喷雾它达到了两个效果。一个效果呢使这个运动更加戏剧化的传递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香港的这个普选本来香港的地位的下降和国际社会的这种犬儒主义，使香港这种要求普选的运动呢得到国际媒体关注度是很低的。但是由于梁振英的错误的做法，比较激进的做法呢，反而使这个香港的这个普选成为世界上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不管中共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宣传和辩护，那么大家都知道香港2017年的这个选举是一场完全虚假的选举，和中共内部所进行的这个人大和所谓的党代表选举没有另外两样。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威慑同时也吓坏了一些香港人，因为这种运动除了一些勇敢的一些学生比较有激情的比较理想的学生以外，另外一批是一批市民，这批市民并不是来自于公务员系统，也不是来自于工商阶层，他们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具有理想情怀的一批香港这个市民，他们在后面并没有 啊，这个政治力量在后面支撑他，没有政府的政治力量，某些派别在支持他们，也没有这个强大的财力在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八九天，能够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坚持下来，就已经就是说这个非常令人钦佩，非常了不起。
嗯，
但是这样一种政治诉求，我前面讲了，曾经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可能达到他的政治诉求。所以这是一场在我看起来是变不了天，但是人心更变的这么一个运动，使更多的香港人，也让更多的国际社会，甚至包括中国大陆人，认识到了香港的所谓的这个直选是怎么回事。
嗯，好。在英国殖民统治香港100多年的时候，是期间并没有进行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这个选举，为什么现在香港的民众要求普选？你的回答是，
首先呢，这个殖民地是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恶性的在世界上的膨胀和发展，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一等文明的做法，所以在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100年中间呢，这个殖民地的出现到殖民地的消亡，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不再有殖民地的存在。那么到了殖民地的后期，那么所在的国家所殖民的这个地方或者人民呢，不断的争取这个独立。那有的国家在不断的争取过程中间实行了这个民主啊。那么香港这个情况在后期，这个因为民主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就有了这个民主的，在很多国家大家有了这个民主的诉求，有了这个民主的这个意愿。到了这个港英政府到了后期的时候，香港民众更多的真切的感觉到了，只有民主，光只是靠法治还不能完全保障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到了港英政府后期，这个香港民众要求这个民主的诉求就强化了。那么香港的最好一样总督彭定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保障香港的一个权利，当时香港民情非常不稳，香港社会经历了一个比较的这个大家比较认可的比较尊重的一个司法体系，独立的司法体系，但是他的这个民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希望在这个香港主权回归以后或者回归之前啊，建立更多的这个民主的因素的引进起来，这也就是造成了2017年实行这个要求执行这个普选的这么一个共识。那么因为这些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这个主权，所以在这个国家大部分都实行的是一种殖民政策，而不是真正的这个主权政策。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的这个民主化过程，是西方殖民过程中间就是令人感觉到羞耻的一页，并不是光荣的一页。因为香港从一个小渔村里面变成了一个东方的民居啊，它的法治系统，它的市场经济啊，这个令人骄傲，它的产生的成绩令人骄傲。它在政治上没有这个实行民主，这是英国人的一个留下的一个令人耻辱的一页，这并不是光荣的一页，但是并不等于英国人啊，这个没有让香港这个民主化，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也不需要民主化，因为民主化是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市民、每一个民众应有的一种权利和尊严，所以不能因为英国人没有搞，我们中国人就自己不要搞，因为民主不是西方的东西，民主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的尊严的需求，内在权是一种自我权利的一个表达。那至于香港普选，大家认不认识，这个是个太 ABC 的一个问题。那我问你，那这中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认不认识呢？党的领袖认不认识呢？你认识习近平吗？那你什么时候是选了习近平还是没有选习近平呢？那么在现在的这个媒体发达的情况之下，现在民主政党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之下，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主要的尤其是最稳定的国家啊，之所以能够稳定，之所以能够发达，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实行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不同形式的这个普选啊，就是不管是代议制还是直接执行一票一票产生，基本上都是民众通过了一种公平的方式、自然表达的方式，在安全机制之下的这个投票选举这个国家领导人。那香港这个事情在这个基本法里面其实已经规范得非常清楚，2017年进行这个直选，而且当时候的港澳福在的领导人，无论是鲁平 还是周南，他们在2017年的这个选举的产生也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由香港立法院起草一个建立一个法律啊，这个怎么直选这个特首，然后报全国人大呢备案就可以了。现在全部颠倒过来了，甚至现在这种小圈子选举和中共的所谓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党代表大会选举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是由中共一小撮人啊，或者是中共的既得利益的代理人来圈定几个人，然后由市民来进行选举，市民真正没有直接选举啊特首的可能性。那么在现在这种媒体发达情况之下，政党成长的情况之下，即使让一个不认识的人迅速让大家认识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事情，因为他有漫长时间的这个竞选过程，有表达他观点表达他政见，而且民众有了解他背景的一个过程，那是根本不成其一个问题的一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大陆这种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没有政党选择的国家，才会出现一个大家不了解被候选人的情况。
嗯哼，香港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呢，是不是最终注定会走向消亡呢？和平，
一国两制当然会走向消亡，因为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一个权宜之计。当时之所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就是因为香港民众不认同中国大陆的体制，所以他才搞出一个一国两制。那么中共自己也心虚，因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这个政治制度，还是国际的认可的程度和民众认可程度，当然都不如香港。因为香港也没有这个民主，但是香港有自由，香港有市场经济，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且香港有令人尊敬的这个独立的公务员系统和独立的这个司法系统。那么这些因素没有，所以邓小平当时就是在一等权宜之计提出了一国两制。但是这个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变了？主要是因为六四的镇压啊，把中国不同的声音压制下去了，中共采取的一个极端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那么来刺激经济发展，本来如果在正常情况之下，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更高，那么社会上和政府应该政权力量应该给予民众的权利更多。但是在中国这个政权里面，恰恰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经济开始这个高速增长啊，但是因为高速增长的这个经济是来自于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那么它最终造成的一个结果，这个政权为了保护这些利益，结果呢采取了一个比原来更加反动的一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政权，而这个经济的力量成为了他维护政权的一个基础，一个力量，所以他感觉到香港对于他来讲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他不再需要香港的钱，那么他现在直接跟这个西方资本家做生意了，他也不需要香港作为跳板。那么在很多亚洲原来很多国家把香港也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中心、金融中心、资金流转中心，也作为一个政治避难中心。那么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政治上已经趋向稳定，很多国家都实现了这个民主，那么香港的整个的国际地位、经济上的地位也在这个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就开始变得无所顾忌，开始就欺负这个香港。那么香港的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独立的司法啊，那么对中国大陆现有的体制来讲，是构成矛盾意识形态的这个挑战。所以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共还是极度的就是克制了自己在香港的这种贪婪，在香港的这个侵蚀，他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偷偷摸摸的，比较渗透性的。但他随着他现在的他力量的增长，他对香港越来越无所这个顾忌。
好的，抗议民众退而不撤，战中行动前景如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好，谢谢你。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的最新局势，另外我们还要讨论北韩政局是不是发生了突变。欢迎您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锁定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宝申，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宇宙，下次节目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